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诗邦，也感谢林阳弟兄为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诗歌。我们也感谢主，在这个主日，让我们还有生命气息，让我们来一同来聆听他自己的话语。那么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《传道书》第六章一到十二节，《传道书》第六章一到十二节。那么我们一同来把它诵读一遍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重压在人身上，就是人们神赐他资财、丰富、尊荣，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，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，还有外人来吃用，这是虚空，也是祸患。人若生一百个儿子，活许多岁数，以致他的年日甚多，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，又不得埋葬，据我说，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早好。因为虚虚而来，暗暗而去，名字被黑暗遮蔽，并且没有见过天日，也毫无知觉，这胎比那人早享安息。那人虽然活千年，再活千年，却不享福，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？人的劳碌都为口腹，心里却不知足。这样看来，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？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，有什么长处呢？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补分。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，并知道何为人，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。加增虚浮的事既多，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？人一生虚度的日子，就如影儿经过，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？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？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在这主日的早晨，感谢主仍然赐我们生命气息，我们依然在这诗歌中，在这禀杯当中来敬拜你。求主赐下你的眼膏，擦亮我们的眼睛，开通我们的耳朵，叫我们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语，加添我们的悟性，赐我们聪明智慧，使我们真知道你是唯一的真神，是我们的救主，让我们的心归向你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你儿子宝贝的名求，阿们。在茫茫的宇宙当中，在这个浩瀚的星空之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渺小，像尘埃一样。你会发现，当我们越长大，我们就越孤单，走着走着，我们就消散在尘埃之中。传道书正是所罗门在他年岁渐渐老迈之时，从跌倒堕落的深渊之中悔改过来，他顿悟了人生是那样的虚空，所以他写下了《传道者言》。我们知道所罗门的一生，他充满了智慧。所罗门年轻的时候，因着他满心都有爱的活力，他写下了雅歌，歌中之歌。那么在他壮年中年的时候，因着他经历了人生的经历，他满了智慧，他写下了箴言。那么当他步入老年的时候， 他才醒悟过来，原来在日光之下，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不分。传道书就是所罗门所写的一首诗，所写的就是虚空的虚空。他感叹人生像一首诗，在这个人生的诗中，他终于发现，他也明白，我们的生命乃是神所赐的礼物，所以还要我们要趁着我们活着的时候，我们要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份礼物。那么从另外一面呢，我们也要好好的纪念我们的神，来活出我们自己生命的价值。在圣经当中，传道书是一本非常难读的书，不仅难读，而且也非常难明白。表面上看，传道书充满了人生的虚空，它愤世嫉俗，消极悲观厌世，其实呢，它却是圣灵要向我们所启示的，一个人若没有神是如何的败坏堕落的光景。当我在预备的时候，神非常特别的将这一段经文放在我的心里，所以今天我们读传道书第六章，传道者一直在谈论虚空的人生。难道我们的人生就是个死胡同吗？我们会把它分成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，是一到六节，丰富却不能享受。第二个部分七到九节，劳碌却不满足。第三个部分十到十二节，看似无解的问题。好，我们进入第一个大点，丰富却不享受。在第一大点里面，我们又会分成两个小点。第一小点是第一到第二节，说到物质丰富的虚空。第二小点是三到六节，多子瘦高，人是虚空。第一小点，物质丰富的虚空。第一到第二节，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重压在人身上，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，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，只是神使他不能赐用，还有外人来赐用，这是虚空，也是祸患。在世上日光之下，我们看见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，这个现象呢，是压在众人身上，每一个人都跑不掉，那就是人蒙神赐给资财，你不信或者你信没有关系，你的资财都是神所赐的，就是指你的金银等现金财富。丰富是指着房产牲畜等不动产，尊荣当然就是指着我们的名利地位权力等等等等。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人荣华富贵应有尽有，以至于他心里所想的一样也不缺，也就是说这一个人一切都随心所愿。哇，好不好？太好了。然而呢，这个人他错误的以为，我拥有这一些荣华富贵，我拥有这一切的尊荣，我可以不需要耶稣。表面上看，这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是靠他自己奋斗得来的，实际上 背后都有神的恩典和赏赐。约伯说，我赐身出母腹，也赐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我们来时两手空空，去时也是两手空空，我们一生的祸福都在神的手中，赏赐或收取都是神的旨意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记得我们还当孩子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，我们的父母外出，我们是盼望父母带回来的礼物呢，还是巴不得父母早一天回来呢？所以正如爱我们的神也是如此，我们是喜爱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些丰富的祝福呢，还是我们是因为爱他，仅仅是因为他是神呢？在这个世界上，严格的说来，没有任何一场的意外，因为神掌管万有，掌管人的生死祸福，所以我们就应当顺服神，相信这一切都是神最美的安排。当神真的从我们的手里收回我们的财富、事业，甚至是我们最亲爱的人的时候，我们还能宣告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吗？我们到底是所信的是神的赏赐呢，还是他自己呢？正如经上说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走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面对生死，我们是那样的赤身无助，荣华富贵也不能成为我们的依靠。人生在世，凡事都是虚空，我们一切所经营的、所劳碌的都是虚空，都是补分。所以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那么虚空在原文呢，它是 Hub 这个词呢，它本身的意思是吹气，就是像一个小孩子吹那个回噪炮。回噪炮，我们以前吹回噪炮也很喜欢玩，那么在太阳光下玩的实在美丽，因为回噪炮上有非常好看的虹彩，这是我们喜欢来玩的。所以在日光之下，它就显得格外的可爱，格外的美丽。但是转眼之间呢，就稍纵即逝，成为虚空。但是我们多少人都在这个世界上，在日光之下，在追求这些物质的丰富呢？有衣有食，乃至说到维持我们生存的最基本的需要，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多余的。神就是要让我们明白，一切身外之物都是暂时的，一旦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所有的身外之物我们都不能带走，反而这些要成为我们死后赏罚的依据。因此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对待它。可是就是如此浅显的道理啊，神是一讲再讲，可是我们永远不知足。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，我们若不学习如何知足，我们就永远无法满足。无论我们得着多少，我们心里面还是若有所缺。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，我们看见说神使他不能吃用， 这里面有好几层的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就是他呢，虽然拥有这么多的资财丰富，但是身体不好，所以他没办法吃用。第二个呢，他精神状健康不好，所以他也没办法来享用。那么第三呢，环境的逼迫让他也无法来受用这一切。第四呢，可能他没有子孙，没有人继承这一些来享用。然而这一切都不是重点，重点在哪里呢？重点乃是因为他不认识神，他不认识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给他的。即使你得着这一切丰富的物资又能怎么样呢？总之这是神使他不能吃用，神没有赏赐他来享受这个丰盛的资财的能力，反而有外人来吃用。可见你当你不能真实的享用这一切的时候，你所拥有的全部都是虚空不切实际，当然也就成为你自己的网罗和灾祸了。另外一方面，当你不认识神，你又在拼命的追求这些物质的丰富，那一定会有一个后果，叫你要落在那一个物质主义的拜偶像、偶像崇拜的里面，这是必然的结果。因为我们的心永不知足，所以传道者就用这样一个反例来说明，人就算拥有了一切却不能享受喜乐也是枉然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夺走了我们享受的能力呢？是什么叫我们失去了平安和喜乐呢？我们生命一切的丰富都是神所赐的，若是我们看不见我们丰富的源头乃是这一位主、这一位神的话，那我们就有祸了。虽然我们不算富足的人，但是只要我们还有能力能够享用，我们就当感恩感谢神的保守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正如经上记着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丢了性命，这对他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传道者再次强调说，活着的狗比死的狮子更强大。世界只有在人活着的时候才有用才有意义，但是我们人呢，不能用世界换生命，所以生命比世界更宝贵。只有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享用，才能真正的拥有喜乐和满足。那么死亡呢，是一个极大的分界线，只要我们一息尚存，还在未见死之前，我们就有机会悔改得到神的祝福。但是一旦我们死去，即使你悔改也来不及了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因为我们谁都不能定规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死，而且死亡呢又会随时的发生，因此我们就要趁着还活着的时候就要赶紧来信主，因为早信早门徒，预备好自己迎接你的神。能见到神的面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祝福。好，我们进入第二小点，多子受膏，人是虚空。第三节说到， 人若生一百个儿子，活许多岁数，以致他的年日甚多，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，又不得埋葬。据我说啊，那不到七而落的胎比他早好。人若生一百个儿子，当然是指你儿孙满堂，活许多岁数，以致他的年日甚多，当然是指你长寿高龄。多子长寿都是我们说的福气。本节圣经用了所有的方式来描述世人眼里的福气，福禄寿理所当然成为众人所追求的。但是你得到了又能如何呢？因为他心里若不能满足所得享的福乐，不得安息，其实那也算不得福气。因为你孩子多嘛，你操心也多，因为你想个个都有成就。有了成就以后你还操心，因为你觉得他最好能有更大的成就。有了更大的成就你还是觉得不够，因为你要比别人都强，要比别人都好。若非如此你还是高兴不起来，真是饮鸩止渴，毫无满足的心。又不得埋葬，乃是指不得安息说的。圣经上说凡物都归一处，都是出于尘土，也都归于尘土。神本来就是用尘土来造我们的，所以我们身上所有的物质成分都是从泥土里面来的。所以传道者才会告诉我们说，尘土仍归回尘土，灵仍归于赐灵的神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物质不灭，灵魂不死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灵魂仍旧要归回到我们灵魂的大牧人。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说入土为安啊，其实整个全人类都是一样的。当撒拉127岁他死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向赫人买墓地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他是这样说的，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，是寄居的，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，我好埋葬我的死人，使他不在我的眼前。可见若不能得到埋葬，那当然就不能得安息。所以只有认识神，信靠神，才能归于神，得着安息。因此呢，即使是那不到期而落的胎呀，都比那人还要更好。因为胎儿虽然没有经历人间的幸福，但是他却免受人间的灾难和苦难，他的结局呢，比那个人反而更好。可见我们心灵的安宁呀，比外在的幸福更加宝贵。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财富、高位、多子多福、长寿等等外在短暂的虚荣，乃是要种在内心属灵实际的享受与神同在平安的喜乐。那么第四到第五节说到，因为虚虚而来，暗暗而去，名字被黑暗遮蔽，并且没有见过天日，也毫无知觉，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。这两节圣经都是在形容未到期而落的胎儿。第四节呢，它是从正面来述说， 徐徐而来，表明死胎不出生在世上，其人生当然毫无意义。那么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呢，死胎进入虚空的世界，因着这个世界本身就是虚空的，所以它还是毫无意义。暗暗而去，表明了被黑暗遮蔽，未曾进入任何的实体。那么第五节呢，是从反面来述说，再说一次，这个死胎没有见过天日，就是指他连视觉都没有，也未曾遇到光明，并且还是毫无知觉，名字被黑暗遮蔽。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人所代表的，他的所思。当我们提说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在说这一个人的特性和他的人格。那么名字被黑暗所遮蔽呢，就表明了他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啊，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录，就已经归入死亡的黑暗和永远的沉默之中。并且这两节圣经详细的说明了早落之胎比那人更好的原因，虚虚而来，暗暗而去，名字被黑暗遮蔽，一出生就被埋葬，从未表现过他是一个怎样的人，没有见过天日，也毫无知觉，也就是无名无觉，同归死地。然而这胎比那人早享安息啊，这是重点，这胎比那人早享安息，因为他不必经历人生的苦难和困境。为了进一步说明，传道者继续说，第六节，那人虽然活千年，再活千年却不享福，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？那人就是指我们前面说的那一个外表幸福实则不幸的人，他即使活了一千年，再活一千年，总共是两千年，比最长寿的，谁是最长寿的？ Good， 马土沙拉，比最长寿的马土沙拉的岁数还长两倍还多，哦，这真是讽刺啊，你知道吗？活了两千年，却是白活一场，竟然不如一个死胎，却不享福。表明我们的人生不在乎长短，乃在乎我们的年日是否在神的手中，是否行在神的旨意里面。若你不认识神，你的人生就无法享受神的吩咐，众人岂不都归到一处去吗？若是你不认识神，众人都没有差别啊，无论贫富贵贱都是一样的结局，同归入死亡坟墓和阴间。所以我们看见传道者再一次用反证来说明，多子高寿不是福啊，即使你拥有，若是不得享受不得安息，仍然是虚空，是死亡。唯有认识神，得到神的智慧，教我们懂得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，专心向往永恒的事，跟随侍奉主，那才是我们永远的福气。并且我们看见神拯救的方法，它出乎我们意料之外，它不是要来改良我们这个旧造的肉体，反而是要叫我们倒闭在旷野，要领我们这个新人进入那迦南美地。百岁光阴一梦蝶，时光匆匆，百年易过，人生无千岁，千岁复如何呢？拿千年与永恒相比，千年如梦蝶一日。所以 不要顾念地上的事，乃是要顾念天上的事。我们知道神就是爱，若没有神就剩仇恨。神就是光，若没有神你就落在无尽的黑暗里。神就是生命，若没有神就只有死亡。所以世界若没有神就落在仇恨、黑暗、死亡之中，那是非常悲惨的光景。因为神创造世界是为了人，若不是为着人类，神不需要创造世界。若是我们的世界里没有神的话，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悲哀、最大的虚空、最大的祸患。好，我们进入第二大点，劳碌却不满足。第七到第八节，第七到第八节，人的劳碌都为口腹，心里却不知足。这样看来，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？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，有什么长处呢？人一切的劳碌都是为着口腹，口腹是指维持生命和享受人生。然而我们人劳苦做工，却不能满足我们心灵的空虚。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我们内心的空缺啊，绝对不可能靠我们这个口腹来填满的，唯有神自己才能成为我们的满足。神的话语乃是我们灵命的粮食，可以叫我们心中欢喜快乐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放弃神的话语。这样看来，如果只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，智慧人仅仅比愚昧人在口腹上多得一些享受而已，那么智慧人与愚昧人就没有差别了。对于心灵深处的需要，智慧人当然也就没有什么长处可夸了，因为他与愚昧人是一样的。那么反过来呢，我们也看见穷人也一样，穷人知道在众人面前如何行，虽然他具备了丰富的道理知识，却缺乏精力，所以他同样也不见得比众人有什么长处。可见无论你是智慧人或是愚昧人，你是富人或是穷人，都一个样，没有长处可夸。经上记着说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这愚拙的道理就是指十字架的道理。在人看来，十字架的道理是非常非常的愚拙，但是它却是神的智慧。它既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又解决了我们罪人的无助。可见在神的救恩里面，世人的智慧和愚拙并没有分别，唯有单纯的相信接受耶稣，就可以神就可以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。第九节，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不分。眼睛所看的当然是指我们确实已经得到手的，心里妄想就是超越了我们自身的能力，我们不切实际的欲望。那么总之呢，所得到的 总比得不到的贪恋要好得多。我们知道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啊，其实那些都不是我们眼睛和肉体的问题，那个问题的本质乃是我们的心。我们的心是否走在正路上呢？那么我们看见第三节、第七节、第九节三次提到了人的心。人的心里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，人心不足蛇吞象。当我们看见人生的结局，时光稍纵即逝，人生易老，年华难驻。若我们仅仅是在追求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，那仍然是虚空，毫无意义，都是不分。因为我们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。所以我们发现啊，你穷极一生的劳碌，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欲望啊，最后的结果呢，都是达不到你那个目的。当我们面对死亡，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那样苍白华丽，毫无意义，因为世人皆空手归入死亡。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徒然无用的，只有解决了死亡的问题才是真正的智慧。并且这个智慧的开端呢，是从认识耶和华开始的。好，我们进入第三大点，看似无解的问题。第十到十二节，十到十二节，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，并知道何为人，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。加增虚浮的事既多，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？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，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？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？先前所有的是指一个人的存在，早已起了名字，当然就表明了我们人人都知道我们自身的存在，我们自我的存在，也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。因为名字是我们的代表，具有独特的性格和特征，我们与众不同，并知道何为人。所以我们看见，其实世人啊，他早知道神，早知道神是如何来造人，而且他也早知道人是怎样的一种受造之物。那比自己力大的，指的就是神，是神在创造的起初已经定规了次序和法则，并且神所定的次序和法则呢，是我们人无法选择，不但无法选择，而且还无法拒绝。我们人必须生活在神所创造的次序和法则里。既然神创造了宇宙，从亘古到永远，当然都在神的手中，他掌管我们的一生，若我们还与他相争的话，岂不是愚昧吗？因此世人也认识到自己的有限，承认自己不能与神相争，所以我们更应该接受顺服信靠神的定规。那么既然神早已定规了人的一生一世，那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呢？于是神一年提出了三个问题，这三个问题看起来好像没有答案，无解，但是呢，其实都有答案。我们的人生的结局只有死亡吗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死胡同吗？首先，虚浮的事，虚浮的事乃是指人的道理教训，人越加增自己的哲理，就越加增虚空的感觉， 再多的理论也无法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。人一生虚度光阴，日子过得虚浮，就如影儿一样，那样的不真实，摸不着实际，并且稍纵即逝，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，谁也无法知道身后之事，一生空虚毫无意义。然后紧接着，神双重的提出疑问，谁知道，谁能告诉，表明了人无法明白已过的亘古，也不清楚永远的未来。单凭人的智慧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，这就是我们人生所处的困境。人不能预测未来，没有人知道明天的事，这是何等意味深长的真理啊！这一真理表明了我们人不能控制，不能控制，不能控制我们自己的命运。人不可能改变我们自己生命的本质，也不可能脱离我们人自身的限制。无论我们的人生看起来多么的偶然，但是我们的人生必然有一个结局，那就是死亡。人若死了，我们所有的爱恨情仇、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，也都随之永远的过去。面对困境难逃的人生，我们又要如何逃出升天呢？因着人的有限，就无法了解什么是对我们最有意义的，所以保罗才会说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就都当作有损的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粪土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我们曾经以为可夸的事物，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，不但没有任何的价值，而且还有害。因着我们错误的估价，我们错误的以为这些东西都有好有用，我们把有损的当作有益，我们把负债当作资产，这必然会导致我们的人生全盘的什么崩溃。然而直到如今啊，我们还是依然贪爱世界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万事如粪土。万事当然就包括了名利、地位、权力，世界上所有的一切，还包括了宗教世界里的一切的礼仪、仪文、规条、遗传等等等等，这叫万事万物。基督是至宝，万事万物与基督相比当然是粪土咯。可是我们仍然是雅各啊，我们还在拼命的抓万事万物，不但如此，我们还硬着劲下要和神摔跤。这是因为我们不看万事如粪土，我们看万事很可爱。如果我们真的看万事如粪土的话，你知道那个感觉吗？那个感觉啊，就是你一把抓到粪便的时候，你立马就要甩掉它，巴不得马上就要把它洗干净，那一种厌恶的感觉。 若是我们真看万事如粪土，对我们是有损的，我们自然就会丢弃万事。否则呢，你即使把它丢了，你还会把它抓回来。所以我们必须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白的知道，任何我们抓到的以为是最好的东西，都会叫我们失去基督。因为我们所抓到的，在我们的心里代替了基督，就导致我们失去基督。因为我们的心里已经被我们所抓住的东西所占据。可见我们对主的认识是越深啊，我们对万事的抛弃才会越多。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所以趁着短暂的今生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来敬畏，来亲近，来信靠主，从而掌握人生的奥秘，活出有意义的人生，才能在永远的未来有活泼的盼望。现在的问题就是，你信还是不信？你信了，你有没有把这些话当作是神说的话？好，我们做一点点的总结。人的智慧是极其有限，既无法考究人生奥秘的真相，也无法摆脱人生死亡的结局。没有神的人生终究是虚空的虚空，我们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。在生死离别之际，物质的财富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同样的无光，无份无光。财富、健康、知识都不是我们得救的依据，也不能成为我们幸福的标准。唯有我们与神的关系，内在的品格和灵魂，才能满足我们心灵真实的需要。保罗说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。敬虔就是指与神有那美好的关系，这是敬虔。知足了，就不再要求什么，也不再盼望得着什么，以我们现在所有的为知足，这就是大力了。真正的满足是以神为满足，必能得着今生的应许和来生的福气，这就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和最大的收获，认识信靠主耶稣基督。所罗门对人生意义的总结写在传道书的最末了，从第十一章的九节一直到第十二章的十四节，你若有时间可以自己读一读。所罗门拥有超人的智慧，又经历人世间无与伦比的荣华富贵，他穷尽了一生探求人生的最高价值和满足，他道出了自己多年来寻求喜乐和满足的结果。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无非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，所罗门所拥有的智慧、知识、哲理都达到了至高的境界，并且他建功立业、治理邦国以求满足，可是最终他竟然发现他自己是那样的一无所有。他发现自己所经营的、所劳碌的都是毫无意义。他的经验之谈就是，没有神的人生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。并且你会发现传道书通篇都是在说虚空的虚空，他是说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的虚空，警戒我们在日光之下人 生命的徒劳和虚空。唯有我们抬起头仰望那日光之上的神，那就是在神的国度里，我们才是的人生才有真实的意义，才能够拥有那永远的幸福，不再有死亡、悲哀、哭嚎和疼痛。所以我们当趁着年幼就要来亲近主，就要知道如何过不虚空的日子，并且要趁着我们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之前，纪念你的神，敬畏神，遵守他的诫命，叫我们真知道他是我们的神。因为敬畏神乃是我们唯一门户的道路，唯有信靠神才能得着那真实有意义的人生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将你自己的话语赏赐给我们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愿你自己的话语依然在我们的心中动工，好叫我们听见你的命令就去行。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，使我们得着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愿你得着你自己的子民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，阿门。